他讲那个这个白居易的新乐府，把七夕新乐府他自己有个序言的，叫收据标记题，作当谢机之是三百之一也。但是另外一个版本呢，收据标记题十九首古诗十九首之例也，作当谢机之是三百首之一也，就是收据学那个标题接出来，好像我是好个故事十九首，作当谢机之到最后一章，我要表达自己的字，这个是学的诗三百首，两个版本不一样。那么后头这版本就是古诗十九首之例也，这个有这句话的这个版本呢，一个日本人说是也，陈先生说非也，更加就根据自个理解了，另外一定有很多材料来对证。为啥道理呢？因为唐朝这个古文运动呢，它诚意很高，就它取发的对象很高，那么古人就越古越高了。但我们现在可能觉得越古越古也没什么，当时就是越古越高，那么古诗十九首和三百首是不能比的。韩愈他是用的古文，诚意很高，关怀很低，就他是用古文来写各种小说，文备重体的小说。那么现在用诗三百首这个道理呢，这个意呢，来写民间的歌谣，这个就是白居易他自己的志向，创作这个新乐府的志向。那么所以呢，他这根本就不必要去学这个古诗十九首，所以是没有这句话这个版本是正确的，有这句话的版本是不正确的。所以他另外就说到这个，人家都称那个白居易的这个新乐府是唐代的诗经，这也正，也可以说是一个佐证，是吧？这个韩愈他自己搞古文运动是有志向的，作唐一经，啊，要为唐代写出一个经来。既然是个经，你古诗十九首就算不上，打不上点。所以我觉得这个在对付这个材料，收集材料对付材料上面，陈先生就是这个心胸是相当开放、相当自由的，可以运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格里像是不是刚我就刚说的是一种逻辑，这种逻辑它不一定就是一定是材料硬笔出来的，有的时候它可以下个判断，对你这个具体的事情下个判断，在这个判断觉得就是对，但你一定要严格的规范化去质问他没有什么更严密的推定。比方说讲到那个有一个讲到帷幕之经，法经当中帷幕之经比较大致的，所有其他法经才是讲法的神通哪能光的，法地支差高的地支神通哪能光的，文殊师利菩萨、普业菩萨的哪能管了？帷幕结经恰恰说帷幕结，搿个居士的本事最最多，是吧？随便啥人比勿过伊，勿地支侪比勿过伊，就陈先生就扛了一切。这本书肯定是巨石写的，肯定是巨石写的，搿我觉着也老有道理。就像现在阿拉，经常面对一个问题，像思想驾驭一个家，啥人重要种问题，思想有条关系问题。我做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经常讨论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问题。侬看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讨论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问题，强调哲学一定要知道自然科学的人，他不绝对不是自然科学家，他是一个以哲学家自命的，也许他这根本也不可能是哲学家，他就以哲学家自命的人，左派理论家，他会说哲学一定要知道自然科学。你现在一定要强调思想家要比学问家高，思想要指导学问怎么怎么样的人了。多数呢，他们自己说我们是思想中人，我们不是学问中人。他多数是标榜思想的人。李仁颐一个，李仁颐一个不得了了，陈寅恪、叶文嘉、叶文嘉打叉，鲁迅思想家鲁迅逮获，那鲁迅逮获思想家逮获了，这个叶文嘉打叉了，咦，搿里向有点牢骚了，这个，因为他是以思想家自命的。那么往往在这个词论上面呢，和自家的一种不说利益吧，和自己的感觉是相关联的，这种感觉呢是一种主观性的带有利益性的感觉，不是一种对客观真实的一种痛感。那么像搿那一个一条么子，阿拉是拿闲话啰里吧嗦讲出来的，实际上陈寅恪他不说这个话，他就这本书肯定是在家居士写的，这话我觉得很妙，是这么回事。那么陈寅恪这就牵扯到这个治思想史了，治思想史陈寅恪就有这个味道，他有很多治思想史的论文，知名度也是高，导于名于清代。清代的话，名教自然两者什么关系？名教同还是名教异？是吧？这个知名度，他在标榜那个佛教传过来不久，标到了江东以后有一个新武艺，究竟怎么回事？你谁能够借当时的政治形势、经济情况来讲出一个实际的意义？然后或者真正的思想史里边，始源于名教，你一定是在抽象的谈论的话，抽象谈论自然和名教同还是不同，你各这一次可以辩论，谁也 别人不过谁，谁也不能说自己正确别人错、啊、但实际上要了解这个思想史和当时的历史事情的关系，那么这个情况就比较清楚。那比如当时这个斯摩日内这个嵇康杀他，那嵇康他是标榜自然的，标榜自然，他不肯做官，实际上他心里面是，他心里面政治上面的要和你这个司马氏立啊。但三套三军军呢，他就是投降那个，他本身就是和司马氏有关联的啊，所以两个好朋友后来就崩掉了。那么一个是标榜自然的，我杀他弄有明教的理由，你标榜自然，你违背明教啊，我杀掉你。但是明教和自然还有另外一面，就自然你要讲究一个达生遂信，侬不要私结定众，私结定众也不是罪。嵇康到后头私结定众，不能杀贪官，要坚持我是罪。为了坚持自然而宁可被杀掉，这个本身就是不自然，啊，这又变成明教了。所以明教和自然实际上到后来就合一了。所以三套他倒过来去劝那个嵇康的儿子嵇绍，叫侬儿子等上司马是吧？搿嵇绍跟了等上了，对吧？又忘记了杀父之仇了，点燃私仇。那么顾炎武呢，就在自己文章中间就批评那个嵇绍啊。顾炎武当然是大义凛然了。那么陈先生也有一段话蛮有意思的，顾炎武这样批评当然是非常值得亲近的，但是顾炎武对当时士大夫和政治形势以及思想清谈制度各方各方面的关系中间的政治情况又有一见未达，隐却又隐却情形又有一见未达。因为一个自然明教这样的清谈呢，也进入了他们这个政治利害关系中间，成为他们政治利害关系的一部分。那么人总会这个样的，人不可能就是说一定是细节的不得了，硬的不得了的。所以中国的思想呢，我就这你看了这个文章以后，你会形成一个强烈的一个印象，就是说就解决了一个问题。我也认识有一个问题的，就什么问题呢？我们老要说中国的思想是讲究实际的，有这个说法啊，一说二说中国的思想是很玄的，又是讲究实际又是玄，你这个东西是不是两端的？怎么统一啊？实际对立里面就是玄了，玄就是不实际了。但这两种说法我们都听到过，究竟怎么回事呢？在陈寅恪这个思想史的论文中间，我们觉得就已经通过他一个具体的论述联系起。当我们空口刚刚觉得也蛮好讲的，这个事情没什么了不起的，就玄是为了实际的目的啊，实际的目的需要玄来做伪装，需要玄来作为他的意识形态啊，这个也好。但是你看他的行文是吧，材料的处理，这个文章的做法，这个东西是妙得不得了啊。所以刚那个知名度表示靠开始的话是个意思，就是他过江东去，船上有个倡导人，两个人就了在那里扔合计了，哪能办法？那用酒意过江东啊，不办得食，啥意思？就用侬原来的酒要烧到江东去啊，我们不得来吃了，不办得食。那么就是为了办得食，所以要另述新意，最初的统一就是个那样子。那么搿那种想中国思想的玄元和重实际这两者，就是完全通过这样历史的这个研究呢，可以把它统一起来。那么现在倒过来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侬不要跟西方思想是对照，西方你就是讲有种啥呢？侬可以讲一个出发点等等，也有那样子，也是有一个实际的目的。比如我搞科学研究，我总归有一个混饭吃的意思在里面，总归端一碗饭碗啊，不端饭碗怎么行呢？啊，总归要有一个基础了。然后一旦开始这个研究以后，它就有一种思想上面有一种独立性，思想上独立性既不是实际的，也不是玄的，它有一种理论上面的理性化、系统化、逻辑化。完全和你的实际的利益和你的主观感觉分开来的这样一种客观的东西在里面，这一套呢，好像中国思想失去了。我觉得就讲读了那个陈先生的思想史的那些文章以后呢，可以有这样一种感觉，有这种感觉。但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方面，是不是中国思想真的就是玄元的，一定是贴到地面上？有没有个别的地方隆起的地方和那个文脉切作为应该区别的地方？也许也有，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做进一步研究的地方。你比方说，我说宋儒的导样，我就刚才讲宋儒的这种理学了，心学理学了，这个东西你说完全是和混饭吃连在一起的，这个好像不能这样说，但这个就是另外一个研究。就是陈寅恪的话也不是说是一个通例，他自己很多话往往他马上就有一个反过，有一个反冲的，这个许多事例上面都是如此。对，
他叫郭彦武，这个是有道理。这些郭彦武本身当然你可以这样说，他大义凛然，学而不思亲，是吧？哎，可以说跟郭彦武同日的很多人跟亲是合作的，是一。第二，就是郭彦武本人实际上跟亲的那些人之间关系极好，所以这个思想史的情景其实很复杂，是吧？这里有很多可以说的问题，所以这留了很大的空间可以思考。所以这个意义上讲，我的理解啊，这个玄学啊有好处，就中国的概念的灵活性啊。 是没有像西方那个绵密的逻辑啊，是给设计啊，是留了很大应用的应用技巧的一个空间。假如说我们的所以它很容易语言啊，你像名教自然也很语言、啊、对吧，我用自然这个名教我也马上可以讲了，因为不自然所以我变名教嘛，名教是真正自然嘛。那么这话中国的倒过来倒过去的看，这道理呢我们的概念极端的灵活性，说中国的词义的极端的变通和灵活性是给我们的实际性啊留下了非常大的空间。那么这个大家知道中国人最欢喜狡辩嘛，你说诡辩，我看中国人诡辩大概世界上也处于水平的，那最大的诡辩是把同一本毛泽东语录可以照翻翻，跟两个照翻翻自己可以打架，照翻跟保持版应该打架，哎，同一本语录啊，翻开语录第几条第几，哇，那都讲那边也讲，同一条语录，这就说明中国人这个词义的灵活性是一件玄的好处了。我是促进你那个玄跟设计直接关系。
好了，我刚刚冷看了，我开头我是刚这个机车之者争于焚亡，这个例子上面要钱钟书要有一个对
话。哎，我说你没讲钱钟书嘛，我也很关心你要听一下这个钱钟书。
钱钟书呢，他在那个反对篇的第三册，这个第三册里面也提到这个，他呢完全从语法上也是他观点上面是同意杨树达的，那他是没有说杨树达，还有周政府。周政府跟他讲了他的誓言，那么他就认为那也是机车之者争于焚亡，就是争于焚亡。然后他这是一种语法上的现象。然后钱先生怎么说？钱先生因为他实在读的书太多太不了，他就把许许多多例子全都收集在一起。那么这个现象中间又有现象，规律中间又有规律，这个大规律下面分成许多小规律，那么这个多了不得了，个好看是琳琅满目，非常好看。看过以后呢，你觉得就是好看而已，没有解决什么问题。就而且呢，就这个事情本身来说呢，我相信还是陈先生解的比较对。机丘之者在于文，应该是。击球之者砸到文化来，而不是文化之者砸到这些击球。
这个你讲的算对的，所以涉及到一个折磨者跟被折磨者之间两种
啊，
两种最后相遇的时候产生的一种情绕。这个我觉得可能是太，所以就像那个曾氏一样，曾氏其实第三部分关于外入的问题啊，其实是已经有人解释，确实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过去都比较关心是我们自己这个民族啊，这个王朝之间内部的情况不好，导致外族的这么一个情况。他是讲了一个问题，实际上你要关注外族本身的自己的一个历史环境，是吧？外族他自己有历史环境，这个环境就是外族整个来讲横强，他那个矛盾少，对我们的回过来讲，我们可以解决他问题，因为我们有本事。其实不是，是他那里自己不行了。那这一点就把一个外族问题，你要把两方面都看。两方面环境才来看，所以产生个总和结果的时候，这个结果不能归之一个，归之一啊。我们他们打进我们的时候，我们说围歼的是他强，回过来我们把他解决了，并不是我们强，是他自己弱了。那么这一点马上见到，就我们我的时候，可能回过来研究国际关系、研究外交关系，都是一个规则。这是规则，都是规则。你研究一方不行的，国际关系你必须研究多方，多方多研究，你国际关系才有个。否则的话，你只咬死一方，哎，你可能片面的。那这种地方呢，就是陈先生高明的地方。他实际上呢，这陈先生不大愿意说清楚，很多道理他不愿意说清楚，所以他是写给高明者看的，不是写给我们看的。我们这一看呢，吃力的要死，就是因为我读不懂他的意思。
所以你看，那个刚才讲那个钱先生，他东西也是摄入是，他因为他在这个管这边序言里头也讲到这两点，就是自学两点，一个言辞成立，一个持之有故了。那么他谦虚了，言辞成立而未差，持之有故而不争。那么按钱生这条路子周瑜差呢，就是说这个材料要多，越来越多，他就是有一个利，按照这个利就成为正。按照这个利字，凡这个利字笼罩下的一切现象都给它收入起来，这就成了一大块学问。这个确实也是一种做学问的方法，而且这样做学问呢非常多，相对来讲呢，什么是就像领悟性、创造性、低一点相对比方。我举个例子，我前两天在书店看到这个推广带文件，它这个第四集啊出来了，我看前面几集我倒买了，看那个它第四集全是表，你就是读年史是读出来个史系表，有老仔细的读，那么谁谁谁他们下面谁自称什么，他就做这个工作，他就是做这个工作之前他就说我要做这个工作，把二十四史里面的这个凡涉及到的重要人物的史系我都给他列出来，那么这个工作就成了厚厚的一本书，全都是表格。那么这也是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工作，对于后来的人读书至少是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但是你就很难说这个是在研究问题，对吧？这很难说在研究问题。就打比方说，我天文学家，我现在不停地搞观察， 观察，然后我把这个人的记录下来，人的记录下来啊，或者我把各种天象都记录下来，我察定方面越来越精。像现在一说话，他现在成了上海科学家的哎，我也代表，其实比较大啊，就这个问题，这很难说他是一个创造性的研究过问题、解决过问题的这个科学家，这个就很难说啊。所以说评价要有一个理解，不管理解也好，评价也好，要有一个层次问题了。你一旦把这个层次弄乱了、弄颠倒了，这个事情就麻烦。我觉得现在往往比较我们这里比较容易发生的问题就是这一类问题。不是说这个工作本身没有价值、没有意义，当然有价值、有意义啊。那么最后呢，我想那个想到一个，就是一样是讲陈先生是问题史学了，因为我们还有一个说就是法国年鉴学派布鲁泰尔也是问题史学，这个两者是不是比较的看。这个布鲁泰尔他的大部著作都译过来了，而且译文都是相当不错的啊，法兰西的特性，这个菲利普二世时代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这个15到18世纪的物质生活经济和资本主义，也是研究问题，也是大问题小问题集中在一起，是一个很大的这个求真的史学，就是要求真的，为了求真的就不能够按照某一条利器一望的下去做，要从方方面面各个角度全方位的来做，做出一个具体的真实。那么陈先生的这个问题史学，这个求真的和布鲁德尔法国年鉴学派这种求真的这个问题史学，这个比较着看看有我们会有一些什么感觉。我自己觉得还是用陈先生的话来说比较好。陈先生说就是有一个个性之真实与通性之真实，那么是不是我们贴标签的话，就是陈先生的史学是着重于个性之真实，而从个性之真实中间能够通向真性通性之真实，而布鲁德尔年鉴学派他们主要一开始的目标要接种的目标就是通性之真实。陈先生他在这个个性之真实除了了解他真实以外，他和这个个性他所研究的这个对象本身还要有一种理解，有一种沟通，有一种美审美上面的交流。这个研究的对象他是有这样一种东西的，这个布鲁德尔他也收集过东方具体的个性的材料，比方说是13世纪当地气，但是很难说13世纪当地气本身有多少古性的玫瑰了里头，哪能够去理解，哪能够去沟通，一个就不一定。但是你说白居易的一首诗，钱穆斋的一首诗，这首诗从文艺角度可以欣赏，从古地角度可以诠释，从这个经典角度又可以考证，哎，搿整个物事出来以后，就从我们阅读的感觉上面都不一样。比如我人老了，身体不好，有病了，躺在床上，陈寅恪的书看看，越看越有劲。布鲁德尔是看不懂，看不懂，太累了。他是一个科学著作，科学论文。这陈寅恪呢，除了是有这种强烈的科学性、客观性在里面，他有一种自个样不能一种美格格，因为他个性是真实。那么各种情况呢，我就觉得是可能就是啊，我们也没有资格来这样进行称量比较了，就是说这个不同继续不同在这里啊。那么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什么呢，我觉得这里面就这个比较仅仅是一个标签问题了，我觉得可以引出一些什么话题来呢，就是什么是让自中国史和自世界史不一样，自中国史自古代史和自近代史不一样，我理解是这个样子，对吧？农家是四个史都讲掉，而用陈先生的个性之真实通向那个通性真实了，一定跟他中国可以用来啊，一定要这样做，这个是非常难。那么中国史中古代史和近代史，恐怕近代史也蛮实在了，因为实在太多了，多了以后这个么子，侬去另一个个性能够那所有的大气那个东西不大有，侬当然侬另一点，周易的那另什么老灵光，是吧？可另一点是可以的嘛，但是侬讲像陈寅恪搿那一种搿种情况，我觉得是不是就说近代史这个领域本身
有的有那个国家有的文章也有这种味道，
国家有啥？
还有这个也得个性味道的，
他个性有的，也通性也有的，国家
有这种味道，也有这种味道，有还有，
是
这个中西之间不同，可能是
哎中西之间该卖重要，
各家卖重要。
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这个史料怎么看待？因为像布鲁德尔他看待史料了，但他文献当然也要的，是吧？但是一看待，比方文档案啊，各种啥个，包括上地契啊，比方中国史料，比方金子啊、甲骨啊，各种碑碑啊，各种东西，侪是材料。但是好像陈寅恪老辈的学者，他们有一个好像有共同的看法，就是说， 引进诸史文献材料史为主之要的。今日结卦不过是脱离总体的一些片段，未有不通群经诸史文献材料而能够正确考察今日结卦在。就有个主题，就像侬只不讲中国近代史，不敢讲，就只中国古代史的话，要熟悉文献，熟悉群经诸史，那个基础上头再抬得上去利用其他各种各样广泛的材料。这个打个比方说，就是说你科学家，如果我是一个科学家，你面对许多实验室要解释，你首先要懂这个理论。你科学的理论懂了，你是一个高能物理学家，你要把那个量子理论弄懂了以后，你对新出现的实验室你才能够解释它。你量子理论不懂，你新出现的那个实验室你不能解释，你强解释肯定是瞎解释，毫无价值。那么对中国史，中国古代史可以这样说。对以代史呢，以代因为譬如我们很重视档案，很重视这种家谱等等清朝的材料老多啊，那么那个材料呢，往往有是不是有一种倾向，就是往往呢，那重要的过去您视为核心的那些文献，往往都把它归了，把它撕了，去，这是你的有些材料了。不在这个材料之间一定有什么悬置，有这个有来之笔，就是说至少文献材料弄了好，对侬弄个材料肯定只有好处，更多的好处。恐怕这个话是可以说的啊。那么陈寅恪这样的说法，你说董作宾他是弄甲卦，弄了几十年，一讲起来专门弄甲卦了。像是阿松，那根上头都有讲这个学者的客观性就在。如果他也像阿翔韦墨剑下进吹捧自己，一要讲甲卦哪能重要，你都不这样说。他就说我治了几十年的甲卦了，现在才算是尝到一点登堂入室的味道，但是我还是觉得了。我这里这句话我是抄下来的。那我还是觉得，就是他的意思也是多重要。找不到，他有一段话嘛，就走了。找不到算了。董作宾先生一段话，他也就这个意思。那也，我专攻甲卦子学逾30年，至今才得升堂入室，切得研究的途径。我觉得研究古史，仍当以纸上记载的旧史料为大宗，而所谓地下新史料如甲卦经文者，只能对于旧史料做零碎片段的证明。这种哎，我觉得没有意思，没有启发性。那么这个个性之争，这个通信之争是，就我觉得有个感觉，就是强调通信之争的，那不因为现在我们研究的领域世界史或者近代史有这种需要，但是要避免一种毛病，这种毛病可能容易犯的，就是理论化，一讲通信就可能变成理论化，啊，通信之争的最后变成通信之假道，理论化这一代史料实际上就通信之假道，理论就是通信呀，实际上用理论的方法来治理是最匹当。那一说马克思主义公社，马克思本人说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了，所以我们下面攻击马克思主义就不要紧了，不是攻击马克思。马克思他自己说了，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弄到所谓人类的发展是一定是啥个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跟哪子？按照搿只公式来进行，搿就是通信到极点的东西啊！通信到极点的东西，还有啥物事就是金贵涛控制了，金贵涛移通了。这个就是通信到极点了，伊那个个性的嘛是以后我就被吓不响了。伊想真，伊不是用我的概念、我的文字、我的研究去理解那个真实、客观的真实，伊是用侬个客观的材料证明伊的公式。啊，这个通信到极端就有走这个毛病，所以这个我觉得是需要绝对应该加以避免的。那比方说，另外那种潘光旦先生做法，这个钱钟书先生做法也有一点就是。把通信推下去的这种，因为它这个语法上面的一个力变成一个规则啊，然后这种通信，这种通信的展开，但一个通信尽管是通信的展开，中间它两方面风景好的不得了啊，左右风景不断的风景过来，该至少也某一句它立的一个狗性，该是相当好，最最符合就是变成理论化啊，所以一直讲史学科学的方法要引进所谓科学，史学科学的方法引进所谓科学是对的，但是假使个男子讲史学。不能够勉强拉进社会科学里面来，这个呢倒真也可以用一句布鲁德尔的话，布鲁德尔在那个法国的特性里面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这历史学的任务非常重，史学的任务非常重，就是说你要有所有的社会科学来针对现时代研究的问题 所有的社会科学针对现时代研究的问题，要我们历史学单独的针对过去时代的问题。就像我们社会科学都是研究现时代的呀，经济要逆境以来经济啊，所谓要逆境以来所谓啊，政治要逆境以来政治啊，你每一门社会科学都可以研究现时代的某一个片面，那么合起来才是对现时代的一个比较具体的比较整体的理解。但是历史学你研究历史上的某一个时代，你又要研究历史的政经济，又要研究历史的社会，又要研究历史的政治，又要研究历史的军事等等等等，就是说所有的自然所有的社会科学风头针对的一个问题要由历史学单独的去给它完成，所以你就很难说这个历史学是社会科学的一门，就这个学本身的性质来说就很难说了。跟侬刚一样讲经济，你现代经济的规律和经济史上历史上的经济规律就不一样，也有一样的地方的、那么你研究经济史的人，实际上从根本上来讲，你对经济学也要了解的，对社会学也要了解，所以要掌握的手段要非常多，研究针对的问题也是非常庞杂。那么这里面当然也不一定就是不一定像个百纳叶一样，给他不会快，你不会快，给他只弄出来了。这里面究竟有一些史家应该有一些什么训练、什么准备在里面。那陈先生，我觉得陈先生是很有经济头脑的，他往往会在俺们中间给他可以作为所谓经济史，给他有个啥规律了里头。但当然不一定他是真的去拿一本经济学的书来，这里边不一定啊。他里面就要有一种，我就放在一种通道在里面，有种通道在里面。这个通道究竟怎么达到的？这个有的可能是天生的，有的可能学什么个学法也是个问题。所以尤其重要的就是时间在里面，社会科学是那粗略讲，那么我就得就是它是共识性，这个历史是历史性，有史记的里面。通信呢，布鲁德尔他也是讲通信的增长，但是这个通信的增长是指在一个时间断面上面讲通信的增长，就时间延长了，就时间你不能讲通信的增长，就时间来讲通信的增长就变成理论了。就变成理论来讨，你说这个时代和那个时代有什么共性，一定要给他知道，然后按照这个共性来推论下一个时代必定会怎么样，那等于说按照这个理论你现在就可以预见下一个世纪必定会怎么样，这个话是不能说的。就时间来讲不能讲通性的，时间肯定是具体的，是个性，你怎样从这个时代变成那个时代，这个就是历史学家要仔细研究的，而且要分析各种因子，然后把它综合起来，然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而且很难说，很难说有什么长时段的这个预测整个人类社会会变成什么样子，这个都是很难说的。可以就某些关键点，关键个人物，关键个人物，关键个时期，这个人物，这个时间，他这个动作以后会有一些什么可能的历史后果，这个可以讲。但除了这个之外，你更大的范围讲一个公式，讲个理论，这个恐怕就这个肯定没有道理。你要去干个点。
好，
好的，
谢谢。那我们看时间有没有多下来，还有点多的时间。这样，我们先采取外国的例子，大家听完以后可以，向主持人、主讲人提一些问题，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再炸一点那个可见的那个智慧出来。